主后2009年5月31日磐石团契纪律会，讲道者何美义老师，讲道题目心灵小巨人，我是失误的作品吗？
我们很多父母一心一意想要让儿女往前走的，可是我就在想，我们的人生是怎样？是成功吗？还是有用？我不知道各位父母，你希望你的孩子是一个成功的人生，还是让他的一生是很有价值有用的？那我也在想，人生是有一些阶段性的东西是要完成，或者有一些东西是持续在累积在进行的，这一些是什么？我想我先给大家有一点点的思考，后面我会再多一点去说我自己的故事。那我就在想刚才我提到的第一个例子，王雪峰说哎呀，他们现在过的是快乐就好很淡泊名利。我只是觉得说好像这两位年轻人为什么说他们两位算年轻？45岁我觉得应该算很年轻啊，对不对？应该对社会是可以很有贡献。如果你看刚才那个叶神父做到99耶，他完全没有退休啊完全没有退休，那钱就做做到死，对吧他没有规划他的退休生活。我就想说，人生是不是我们对这个社会有些责任有些义务，或者我们该回馈该孝顺我们父母？各位家长，我老实说，我们现在社会很少教养我们儿女去告诉他们要孝顺父母，我觉得这是一个危机。真的，我们很多的亲子讲座都告诉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要什么，赞美他鼓励他，对不对？没错，是真的要。可是我觉得要鼓励我们的孩子养成一个感恩的心，他要懂得回馈你。我觉得孝顺这是圣经上的教导，他不可以忽略的你知道很多的父母都告诉孩子哇阿拜没可离奇，不用靠你。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话讲到这么满，我都会告诉我的孩子说，孝顺是你应该的，这是遵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规则，那当然我们也做一个孝顺的榜样给他们看。所以我就在想，如果好不容易栽培到孩子读了大学，甚至出国读了研究所或者医学院毕业，然后他要跟着你这位老妈妈或者老爸爸去拾荒，你会不会很心酸？我相信会耶，对吗？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只是我过我想要的生活而已。好，那再来呢，我就在想我们是要如此过，或者说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在哪里？好，那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我看完那两则新闻我所想的就是我一定要我的生命无憾过一生，我没有遗憾到我老年我觉得我没有遗憾可以过一生。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因为我的外表或者我的身体跟别人不一样，以至于我比别人有机会早一点去思考生命的问题，早一点去思考我到底要怎么活，这是我很感恩的。好，那下面呢，我也要跟各位家长提到一点我觉得帮助孩子，其实他一生我们能给他什么呢？帮助他建立好的品格跟生活习惯你知道现在日本最大的这个外食，我不晓得台南有没有，现在台北市也有好几家和民开的店他旗下大概有9万个食堂的品牌，500家分店，30000名员工，年收益呢收入超过270亿元，是日本服务业不用最多的这个企业之一。那他的创办人呢，渡边美术有一个独特的用人原则，叫做60比20比20。哎，各位你要不要猜猜看60是什么？是学历还是经历还是什么？60 20 20，他要的60是品性，20呢生活习惯，另外20呢才是学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还在求学阶段，或者我们个人求学阶段，其实我们把非常多的重心放在课业上面。可是你会发现，如果前面两者60的品性加上20的生活习惯， 80%常常是我们忽略的，那就很可惜。好，那我就要来跟各位做一点我个人生命的分享。对我来讲，我最常思考什么呢？就是为生命献上感恩。林肯总统有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要在人类当中找寻人的邪恶，那么你一定找得到。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去找别人的缺点怎么会找不到？一定找得到，对不对？但是我也在想，如果我们回头去看我们的生命去找寻值得我们感恩的事，你有没有觉得你也一定找得到？找得到哦。好，你看到这张图片，你有没有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像一份礼物一样？如果你的眼力够好，你会看到送你这份生命礼物的人还签了名了，看得到吗？ From God。 其实这一份生命的礼物上帝早就给我们了。好，你也有，我也有，你知道吗？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这份礼物包装纸不好看。当你拿到很难看的包装的礼物，你怎么办？我后来发现简单，快一点把包装纸拆开来，去看看我的礼物是什么吗？如果我一直拥抱我那张难看的包装纸，然后呢就妄谈说我这拍名，我的这个礼物包装好丑，我觉得那太不实际了。礼物才是重点，包装不重要。可是你知道，太多的时候我们人花很多的时间去寻找，或者我们要的那个肯定都在外面的那层包装，以致我们忘了事实上上帝给我们的这份礼物有多好。跟你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我有一次走在台北市的那个捷运站，那个捷运站那个广告招牌都很大，我就看旁边这里有一个 Nokia 手机广告，那边呢有一个美白肌肤的广告，前面有一个好大白底黑字写什么呢？心是最大的战场。心是最大的战场，我真的就在那边一直想，这个是卖什么广告啊？应该不是什么器官捐赠的广告嘛，哈。然后呢，想了半天，可是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心是最大的战场。我就在想，如果我的心是一个很大的战场，那么战场上的敌人是谁？最大的敌人，自己。对，我发现我最需要对付的就是我自己。我才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容许自己因循苟且，或者呢，我容许自己怠惰等等。你知道吗？根据统计，很有趣哦。他说我们人一分钟讲话几个字？猜猜看。男生一分钟150到200个字，女生200到250个字。女生快一点。他说但是心跟心的对话，我们思考里面自己跟自己自我对话，一分钟是500个字。而且他说可惜的是，我们的那个自我对话大部分都是否定的，都是消极的，我们都对自己说一些否定的消极。我就在想说，哇，这么快速，如果是否定的消极的，那么那是一个很大的摧毁力量。但是如果是快速的却是肯定的积极的，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对吗？所以各位，我要跟你讲的是，如果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自己的生命，帮助我们的孩子的生命去建立感恩的一个思考，感恩的习惯，我觉得那会是我们一辈子受用无穷的。我就发现我越感恩越多，越感恩就越发现说，哇，上帝你在我生命中里面太多的东西是奇妙的不得了。我等一下后面会继续的跟你分享。那在我25岁的时候我已经在学校教书了。我那时候常常被我的学生问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何老师你怎么这么矮，怎么这么矮， 你看小朋友很可爱，他的直觉思考是什么？你一定没好好吃饭。说有，我都乖乖吃。啊，也有人说，那你有生病哦？我说感冒啊，感冒会变这样吗？不会。还有的更聪明说，啊，我知道，你爸妈就是长这样。我说没有，我爸妈都很正常哎。他们就想来想去，那你为什么不给医生看？哎，说的也是哈、哦。哎，各位，我长这样要看哪一科？长不高要看哪一科？看哪一科？什么科？大人眼。长不高看哪一科？内分泌代谢。还有吗？生长发育骨骼。我告诉你，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去看台大医院的家庭医学科，因为我在想加医科一定可以告诉我正确的，对不对？结果在加医科做了很多的评估之后，他就告诉我说，你应该去看小儿骨科。小儿骨科，你知道我呆呆的问医生说，小儿骨科啊，那是小儿科还是骨科？我从来没听过还有小儿骨科。他说骨科好。然后去了那边又做了很多检查之后呢，医生跟我讲了一个名词，我听都没听过的，叫做假性软骨发育不全症。我就呆呆的望着医生说，啊，那什么？你知道医生多可爱，他说那叫做 pseudoachondroplasia。 我说哦，国语都听不懂了，你还讲英文。好，他写给我看、啊这个假性软骨发育不全症、啊、中间这行字。那我就问医生咯，我说这是什么？他说所谓的软骨发育不全症，后面这几个字，软骨发育不全症就是一般人通称的侏儒，侏儒。然后我说那假性呢？他说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然后当然他就讲了哈，侏儒有一些特征我没有，譬如说头颅很大，两眼距离比较开，鼻梁比较塌陷，然后手肥厚，手指肥短，这一些特征我没有。但是我另外有两个特征我有，第一个，我的上手背骨跟我的大腿骨，这在骨头里面叫长骨，长短的长哈，我的长骨特别短，这算侏儒特征之一。第二呢，我的膝盖不直哈，我的膝盖站不直啊，我是向内弯 X 型这样子的哈，向内弯的。那也有很多侏儒它是向外弯 O 型腿的啊，那这个就算侏儒的特征之一。我就跟医生说，可是我的家人都正常哎、欸，他说基因突变嘛，你不知道吗？我说哦，知道。可是我告诉你，我当时说知道，我后来才发现我根本不知道，根本不了解。因为在二十几年前、啊、台湾的人对于基因的了解真的还很少、啊、那我接着就问医生说，那如果将来我结婚，小孩会有我的遗传吗？基因突变是突变完就结束，还是突变完的基因会继续？各位，你觉得是哪一个？是会遗传还是不会遗传？啊，有人摇头，有人点头哈、啊。好，医生告诉我的是会遗传，而且是显性的。那你知道我的这个基因突变发生几率大概是四万分之一，四万分之一。可是如果小孩从我身上的这个遗传是25%到50%，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耶。我告诉你哦，我当时听了之后，哇，那个感觉哈、哦，你知道当你听到你是四万分之一，大部分的人，如果是你，你会作何感想？怎么这么倒霉，对不对？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在新竹县的这个尖石乡啊，对一群国中生演讲，你知道吗？那些原住民的国中生多可爱啊！他听到我说我是四万分之一的时候，他们好多人同时说 yes lucky， 你们听懂 yes lucky？ 我就想啊、哦，我们真是输给原住民同胞输太多了。光脑袋上，你看他的第一个思考是四万分之一难得的机会啊，对不对啊？管他是怎样，先高兴。啊、哦， 我今天早上在我们教会聚会，我是领敬拜的人，哇，我看到大家坐在那里啊，行礼如仪，我还跟他说，圣经上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啊，弟兄姐妹你高兴吗？大家说阿们。我说你高兴吗？呵，不太像高兴的样子，你知道吗？我真的我就在想，我不知道你们周报有没有每次都登一些为什么听这啦破病啦吼记得有哦，有吗？哈，我看，哎呀，我今天就仔细看，好多癌症的、中风的、瘫痪的什么的，我就在想，光是我们能够走到教会来聚会，不用人抬你来，你也不用躺在床上敬拜，哇，这要不要高兴？要啊，真的是要高兴啊！可是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忘记上帝的恩典哈？实在是要高兴欢喜，对不对？好，那我就回头讲哈，你知道我当时听到我是四万分之一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倒霉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倒霉的。第二呢，我真的是心情很沉重，离开那个医生的门诊室，然后走在台大医院的走廊。不瞒各位说，那是生命中第一次面对人生的风暴。25岁，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过去啊，读书嘛，爸爸妈妈告诉我做个乖孩子，做个好学生，我做了。然后他们也说，你好好读书，你将来才能够有一份工作，有了工作你可以独立生活，我也做到了。可是呢，我突然有一点觉得，我所读的那些书好像不能够在这个时刻帮助我什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 逃出这个莫名其妙的基因突变的疾病吗？我觉得没有耶。而且你知道吗，我从小我就上教会，我是一个主日学的学生，我的老师就已经告诉我，耶稣爱我，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你知道在那一刻哈，我真的有点觉得，耶稣你太不够意思了，你真不够朋友，你只四万分之一给我，你不给别人。可是我接着我又觉得，那要给谁呢？对不对？我也讲不上来。第二呢，我就觉得，哎呦，你给我这个什么奇怪的病，你连商量都没跟我商量哎，当朋友不可以这样子的。可是我后来又觉得，我们哪个人出生是你父母跟你商量过的？没有嘛，对不对？好啦，你知道我走在台大医院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的人生失控了，他不在我的计划当中，哎，没有让办法让我掌握啊。然后呢，而且我有一个想法，我好想当别人，我不要当我，我想当别人，可是我却当不了别人。然后那一刻我觉得我的信仰蛮受考验的。为什么？我从小就信耶稣，可是现在突然觉得这个神不够朋友，那我以后还要不要信他？我很害怕他会继续再让我陆陆续续发现什么我从来没发现的事。可是我又觉得在此时此刻，我如果跟这个上帝脆了，那我真是太不理智了，对不对？你知道吗？你觉得你好依靠他，可是你又觉得突然之间觉得他不太能够值得你信赖。哇，走在那里哈，好想痛哭一场。问完各位说，好不容易我坐上公车，找个位置一坐下来，哇，那个眼泪哈，溃堤了。什么叫溃堤呢？我从来不知道眼泪擦不完的。然后呢，脑袋里面很多思绪很混乱，可是很奇妙，就在那时候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跟我对话，告诉我说，在我的手中没有败笔，你不是我做坏的那个器皿啊，那个作品，我把你造得这么特别，我会特别记得你。我第一个的念头，诶，公车上谁在跟我讲话？没有。第二个想法，哎呀，一定是我自己胡思乱想啊。可是我想一想，我觉得这段话哈，完全颠覆我的思想，因为我当时觉得我是倒霉的， 我觉得上帝不够朋友。可是呢，想想这段话有道理哦。如果说一个书法家、一个画家会有败笔，对不对？写坏了、画坏了，一个艺术家他可能要捏一个陶土、做个花瓶、做个杯子，可能会有失手。可是呢，这个声音告诉我说，在他的手中没有败笔，而且他把我照得这么特别，他特别记得我。哇，你知道吗？我很清楚这个跟我对话的是谁。我立刻跟上帝说，拍谁，刚才误会你了，我以为你不够朋友，原来你记得我，原来你知道我。哇，那种感觉你知道有多棒吗？你知道有多棒吗？因为你知道上帝他认识你，他认识你。在诗篇139篇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还在母腹中，你就已经复辟我，我还未成形，这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受造是何等奇妙可畏。所以呢，我知道，真的很清楚知道，原来上帝你知道我，你认识我。那种心情，立刻我的眼泪不用擦，那个水龙头就关起来了，就停住了。所以我要跟各位说，我觉得当基督徒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其实就是往往你眼前的事情还没有看到一个结果，也还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但是呢，你的想法不一样了，你想法不同了。对我来讲，在那个当时，我仍然是医生告诉我这个假性软骨发育不全症的人，我仍然是医生告诉我有这么高遗传几率的人，但是我知道我所信的神超越这一切，我知道我的人生有路可走，我不用当别人，我就是知道上帝你会继续带领我。所以呢，我后来下公车的时候，你知道很奇妙的那个心情，很开心啊，我是蹦蹦跳跳回家。我调整好我的心情，我去告诉我的一个白马王子。我其实当时有个很大的痛苦，是因为我25岁以前我都看我的同学谈恋爱，好不容易那个时候我也有我的白马王子，偏偏去做了这个检查。我当时其实蛮后悔，早知道不要来做检查，不知道什么事都没有，对不对？知道了给欢乐，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人生的风暴有时候就是这样无预警的。有没有很多人他做了一个健康检查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得了重病了，对吗？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这一些功课，常常不是你在教导你儿女的时候你能够怎么教的，除非他自己亲自来认识神、经历神。否则的话，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人生有太多的功课是我们的父母没有办法带着他去完成，是他自己要去面对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当基督徒的好处就是不是你自己面对，是上帝带着你面对。好，那我也可以跟你讲一点点，我那时候怎么去跟我的白马王子谈呢？或许你们也会很想知道，你们的恋爱故事哈。那告诉你，我当时这个白马王子他出现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是因为他一踏进我们教会看到有一群的女生在聊天，叽叽喳喳聊个不停。但大家都有一个经验，很多女生一起聊天就很吵嘛，但是根据他的形容，他说他听到了一个很有穿透力的声音，穿透力的声音，他就从声音去找人，就他发现说怎么是这么小一个人发出这么大的笑声，这么爽朗的声音，他觉得没道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很自卑，应该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人，怎么会一点都不自卑呢？觉得没道理，然后呢，他呢身高178，非常自卑，他也没道理，对不对？ 然后呢他就想，我猜你一定是装的，假装不自卑。因为他觉得有的人啊明明很自卑，可是在人的面前就表现我 OK 啦，我没事啦，对不对啊？所以呢他觉得如果你是装的就一定装不了多久，我只要慢慢观察我就会发现哈。结果你知道这一观察观察多久吗？两年，发现说诶这个人是真的不自卑呢。好，所以呢他就决定跟我交往，因为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个很内向也比较没自信的人，好，他没有办法带给家庭的一个欢乐的气氛，他觉得这个女生可以哈，结婚要找一个互补的个性的哈，所以呢他就跟我交往了。那就像我说的，等到我检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告诉他，你知道他的工作哈是每天跟老鼠大眼瞪小眼的。为什么说跟老鼠大眼瞪小眼呢？因为他从事的是药理研究，就是把药物注射在老鼠的身上，看他的瞳孔反应啦，看他的血压反应啦，或者要测试那个药有效没效哈。所以呢他其实已经蛮习惯观察了哈，所以观察人那对他来讲 OK 嘛，对不对？那当我告诉他我是这个疾病而且有这么高遗传几率的时候，他竟然告诉我没关系，并不是他对于基因不懂，他应该比我们一般人对于遗传啊生理是多了解一点的。但是他怎么跟我说，他说没关系啊，我们来跟上帝祷告啊，求上帝给我们健康正常的孩子，就算没有小孩像到你，你也可以把他教养的跟你一样很乐观很有自信，因为至少这条路你已经走过了啊。那当然这个我也觉得他实在太看得起我了哈。后来我们继续交往四年半结婚了，到去年我们结婚20周年了啊。那目前我们有两个孩子，我的老大大学1年级啊，大一，我的老二小学4年级，这两个孩子都健康正常，你知道吗？因为医生告诉我的是显性遗传，所以我这两个孩子是健康的，就表示以后他们的下一代也会健康的。因为如果是隐性的就有隔代遗传的问题会出现，但是显性的就是没出现就没有再出现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人的烦恼哈，其实不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我们就是会烦恼。啊，我也要说，当然也有的人说，哇你怎么这么勇敢，你怎么这么勇敢，医生告诉你这样你还敢生啊。我要跟各位说，这实在不是勇敢，真的。我在怀孕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多次我都跟上帝祷告，我怎么祷告你知道，有时候烦恼到一个地步。为什么烦恼你知道吗？第一，我先生说，哎呀就算小孩跟你一样你也可以那个啊，哦，他觉得外表的那个不是那么重要，里面是一个健康的心灵更重要。可是你知道吗，在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先生的家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他有11个舅舅阿姨，11个舅舅阿姨，你就知道有多大的家族。那爸爸这边当然也有爸爸的亲戚，我嫁到这个家庭，你猜会不会有很多人，我们不能说人家等着看热闹，人家一定会觉得你这个年轻人实在太不理智了，有这个疾病为什么你还要跟他结婚，对不对？好，那我也觉得我实在不愿意我的先生面对亲戚之间的一些那种压力。但是呢有时候想到这个哈，我真的跟上帝祷告，我说主啊，拜托你给我一个健康正常的小孩，我为你做牛做马都没关系啊，真的。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其实是内心里面你有很多的压力哈，你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讲，你唯一能讲的是上帝。来到上帝面前，真的就像那个有一首诗歌说，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对不对？真的发现说我们的上帝知道哈，我们的肩膀能扛多少，你有多少的难处哈，你就是把它带到他的面前， 他很乐意为我们扛起来。好，我要后面继续来跟你讲。这边刚才我有提到，因我受造奇妙，这个就是在诗篇139篇那边提到的哈。我就说，其实我们还在母腹中，我们还没有度过的任何一天，上帝都已经知道了，他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了非常奇妙的计划，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拣选了你哈。好，这是在诗篇139篇13-18节的哈。那我现在要跳过来，就是跟你分享一些我生命当中值得我感恩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我的父母。好，给你看一下，这个呢是妈妈跟六个孩子，来给你猜猜看，哪一个是我？猜猜看，看得出来吗？用讲的，最左边这个，不是，最下面这个，下面的后面，妈妈旁边这个，好，这一个，还有没有人有猜别的？妈妈抱着的，好，冰哦，我妈妈手上抱的就是我，所以我是我们家六个孩子里面的老六。然后呢，这是我六个月大的时候，给你看下一张，啊，两岁的我，卡哇伊吧，啊，这时候我妈妈说，哇，很可爱啊，笑眯眯的，然后呢，这个也很听话，可是他们有一件事蛮担忧的，因为养了五个孩子，我是老六，奇怪，这个老六到了两岁了，走路都还摇摇晃晃的，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前面哥哥姐姐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有带我去给医生看，那医生看了半天呢，也看不出什么，就只有跟我爸妈说，嗯，你这小孩膝盖不直，膝盖不直怎么办？那就来开刀嘛。所以呢，我4岁半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给医生开刀，他们就想膝盖不直就把它锯开来，接直，哎，接直可能开始走路会歪，对不对？所以呢，半年不要走路，啊，这是他们的想法。你知道吗？那半年石膏打在脚上，完全不走路，我就好乖，天天坐在那张椅子。啊，白天等到晚上，那当然要尿尿的时候就跟妈妈讲。可是你知道吗？半年之后石膏拆开了，医生说不理想，哎，怎么办？再开一次，所以我5岁半开第二次刀，哇，这个两次手术一模一样的做法，等到这个石膏再打开来，结果也是一样的。你知道怎么办吗？我的爸爸妈妈这时候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钱花了，小孩没有医好，而且你不是只有老六要养，有六个孩子要养，怎么办呢？我的妈妈哦，她当然也很烦恼，说哎呦啊，这样的小孩长大能干嘛，对不对？可是我的爸爸他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想法，他告诉我妈妈说，既然上帝给我们这么特别的小孩，那就是看得起我们，看得起我们，托付重任给我们。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多少的父母，特别是生到身体不健康，或者甚至有残障的，大部分人的想法是什么？我怎么会这么倒霉？对不对？哎呦，早知道生到老五就好了，不要再生老六了，对不对？那还有呢，哎呦，这个孩子是不是来讨债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台湾民间很多的这样的看哦，觉得是倒霉的孩子来讨债的。但是我的爸爸他竟然跟我妈妈说，那就是什么，他们被看中的，上帝已经挑选了这一对夫妻要来完成重要的使命，他不觉得他们倒霉，所以呢他说他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这个小孩教养成功。我真的是何其幸运，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真的是我生命中的天使，他们没有嫌弃我，没有觉得我给他们带来麻烦，没有把我藏在家里面少出门。因为你知道吗，像我这样的孩子，你走出去邻里会不会问，会不会讲？会哦。但是你知道每一次只要人家 提到我爸爸哈，他总是说，哎，你不要看我这女儿这么小哦，她很聪明哦，她很能干哦。你知道我小时候每次听我爸爸跟别人这样对话，我就拍死你。我看到说，哎呦，人家的爸爸哦都很谦虚呢，我家的爸爸怎么这么不谦虚？有没有？我看到人家如果说人家赞美他们家的小孩说，哦，你家儿子好聪明哦，一脸聪明相。你知道那个爸爸就说什么？啊，不啦，笨死了。明明就很聪明，就说他笨死了，有没有啊？有的人哦，人家如果站跟妈妈说，我领导咋样，谁个娇水耶？啊，咋你那我们谁个水啦？哎，谁这个人都好啊？有没有？我们都很谦虚嘛，哈、哦。我就觉得我爸爸怎么这样啊？还跟人家夸奖我。我后来才懂，他不要我哈、哦，因为别人问到我的外表，问到我怎么长这么矮。以至于呢，我的眼光一直停留在别人的话语上面。他要我去看我有的，他告诉别人说我够聪明，我将来可以把书念得很好。哎，我都觉得他怎么不怕人家背后说，哎呦，你小孩哪有多好，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这一些话语有存记在我的心里，而把深深相信一件事：天生我才必有用。他一直觉得上帝绝对不会造一个多余的人。然后呢，我就要跟你讲讲我小时候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哈，四五岁闯了一个祸，闯什么祸说给你听哈。有一天呢、啊，一大早睡醒啊，啊大人都在忙嘛哈，大人在无言，我就行来行去，可以做什么呢？哦，好想唱歌哦，唱歌就唱歌呗，对不对？我唱什么歌你知道吗？唱个当时我们台湾很流行的。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有电影。那个时候台湾流行黄梅调，我不知道各位记得吗？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种哈、哦，边唱边演的那种黄梅调，我就唱啊，唱给你听。我不要用麦克风。嘿嘿，安、尼出嚟吼，足大声，多了一个耳机上听卡达车经过，唰一下嘞，就从脚踏车上摔下来。你可想而知，欧基上从脚踏车上摔下来，我有五个哥哥姐姐，大家看到这一幕呢，爆笑哦，好笑哦！我们家的妹妹年纪这么小，怎么会把人家吓到从脚踏车上跌下来？对，欧基上大概也觉得他蛮倒霉，怎么一早出门被个小孩吓，然后呢还被一群人笑，对不对？爬起来牵脚踏车就瞪我一眼哦，这一瞪呢，哥哥姐姐们真的是觉得。没有笑一下，哎，就暗凶，对不对？哈、哦，太开心了嘛。然后呢，照道理，我爸爸要怎么办？你家小孩吓到人家啊，拍谁拍谁哈、哦？还有呢，他应该要警告我，以后唱歌声音小声一点，对不对？哦，不要那么大声，要不然呢，要唱歌就躲到房子里面唱，不要在马路边上唱，对不对？结果我爸爸竟然说。嗯，你唱歌声音很洪亮，赞，多练几首歌，改天我带你到电台去唱歌。哇，你知道吗？我为了要上电台去唱歌，我真的很认真练。我还记得我都练了一首歌哈，是我自认为很有水准的歌，叫做《王昭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首歌前面有个很长的那个半板，对不对？要把那个音拉得很长，然后后面歌词的速度要很快。对小朋友来讲，就哦，要唱这么多歌词的字要背起来，很不容易的。然后呢，我爸爸看我这么认真，他就带我到电台去了哈。哎，你看看这个呢，古早的麦克风长这个样子哦。然后呢，他帮我拍了这张照片，就说、哦、有很多人哦。在收音机前面要听你唱歌，你要认真唱，好，我就点头，很认真唱。因为大概在座有不少人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是坐在收音机前面长大的，有没有？听唱歌啦，相声啦，讲古啦，哈，公布哇，公布剧啦，哈，什么都听啦，对不对？啊，所以我就想想，哇，好多人听我唱歌，很认真唱完了之后呢，我爸爸哈拍拍手进来，他说，嚯。电台的人说你唱得很棒耶，有给你准备奖品哦。我一看什么奖品呢？好大一盒的，给你猜什么东西？乖乖，嗯，那个时候还没有乖乖， 一大盒的什么饼干。好，告诉你，玛丽香皂。好，有效的人就是有用过，对，我们那个年代有用玛丽香皂、美琪药皂这种。好，回家的路上哦，我爸爸就跟我说，哦，你的音乐很有天分，说我音乐有天分啊，你听听看哦。然后我就点头哦，相信哦。他说，哦，这个等你长大以后，你去学校上学，老师会教你们很多的课，其中有音乐课，你要认真学，等你长大以后我再带你到电台唱歌，哦，然后你知道吗，我上学以后什么课都认真，音乐课呢叫超认真的，因为我在想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到电台去唱歌。然后这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呢就挂在我们家客厅的墙上，每逢有客人来我们家问到那张照片呢，那就是我最得意的时候。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样问的人都知道我上过电台，多风光啊。对，一路等到长大了，诶，高中了，爸爸怎么还不带我到电台唱歌啊？我就问我爸爸，说请问这是哪一家电台？诶，长大了以后你知道电台很多个，对不对？不是只有一家。我爸爸说，你真的以为你去过电台哦？我说怎么不是，有照片为凭哦，来过家里的客人都知道。我爸爸说，好啦，我老实告诉你，那是我上班的地方，我爸爸上班的地方。当然知道我爸爸在哪里上班，你一定不知道，给你看一下，猜猜看，你看我爸爸这个表情或者这个气质，你觉得他在哪里？警察局。哦，有点接近了呢。开工厂，肥皂工厂，是不是？哦，这位弟兄，你适合当柯南。你刚才听到我说玛丽香皂，你也想到肥皂，可是不是。好，告诉你，我爸爸在屏东法院看守所。屏东看守所知道做什么的吗？外环狼的所在呢。我说，哦，所以我小时候你是带我去唱歌给犯人听哦。我爸爸说，诶，麦克风也没给你打开，门也关上，啊，的布仔你去唱金龙唱，也不会吵到人，也不会吓到人。搞了半天，原来这张照片是骗局。哎，不对，我想起来了，还有奖品呢。我爸爸说，那一盒香皂其实他是在他们看守所的合作社买的。哦，你知道看守所这个会有卖什么脸盆啊、毛巾啊、香皂这一类，对？他买了一大盒的香皂给我当奖品，拿回家全家都可以洗，其实他也不吃亏，对不对？哈，哦，弄了半天，原来这是骗局。可是你知道吗？这件事对我一个很深远的影响。虽然哈，哦，我长大了以后没有机会到电台去唱歌，可是我成为音乐老师，我觉得跟这件事很有关系，因为我被鼓励了，我被我爸爸的话鼓励了。你想看，如果当年他禁止我在唱歌，不要唱了，免得以后闯祸或者唱歌小心，我会以为唱歌是一件不好的事。但是呢，他如果只是随口说啊，没办没办，要唱歌讲后哈，哎，很好，其实船过水无痕。但是他制造了这一个事件，哇，上电台唱，对我影响哦，我这后来我热爱音乐跟这件事很有关系，我后面会再跟你多讲一点。然后呢，我要给你看看我的妈妈。你们看妈妈长得土土的，对不对？她没有受教育，她只能认很简单的国字。可是你知道吗，我妈妈哦，她对我另外一件事也很有影响。我记得小时候哦，我妈妈常常跟我讲一段话，她说，冬瓜大大本地卖，胡椒小小满天飞啊，哦，冬瓜很大哦，本地在卖，啊，胡椒很小粒的，满天在飞。欸，你有没有听懂？我小时候听不懂欸，我就想说，他是说我的哥哥姐姐像冬瓜这么大，啊，我像胡椒这么小，跟我差个这么多， 太夸张了，对不对？然后呢，想想吃冬瓜是要配胡椒的吗？好像也不是呢。后来有一次，他多讲一点，我懂了。他说：“你知道我们在台湾啊，台湾本地并没有生产胡椒，哪里来的？你知道吗？外国，外国，南洋、印度那些地方运胡椒来的。为什么要远渡重洋运胡椒来台湾？因为很珍贵，很昂贵吗？不是。他说，只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取代胡椒。各位，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如果啊，你喝浓汤或者吃炸鸡要沾点胡椒粉，没有胡椒粉，给你辣椒粉怎么样？你说不一样啦，那个辣味不一样，香味也不一样。那 wasabi 呢？葱、蒜头、盐水、九层塔，咖喱粉，你会发现都不一样，对不对？我懂了，原来如果我是那个胡椒，不在乎大小，胡椒你不用像不用它要像个苹果那么大，但是呢，我如果是那个胡椒，我绝对不可以失去属于胡椒它本身特有的香气跟辣味。你想想看，如果胡椒没有了它的香气，没有了它的辣味，我们要胡椒做什么？没有什么用途啊，对不对？后来我更大哈，我更明白一件事。有一次哈，有朋友请我们到一个法国餐厅去用餐，哇，那个餐厅哦，好漂亮哦，布置得很高级，可是很奇怪哦，我进去看到哈，每一张桌子都摆了一个没有插花的花瓶，而且那个花瓶很大哦，比这个水瓶还要高，大概这么高，一个大花瓶。为什么这么大的、这么漂亮的餐厅都放了没插花的花瓶？后来哈，等到浓汤端上来了，那个服务生就去拿了桌子的那个花瓶，站到我们的背后去，你知道他做什么吗？我就发现他从，因为那个瓶子很长，他从我的背后伸过来，一转，原来是胡椒罐啊，然后那个胡椒粉就撒到浓汤里面，哇，香气四溢。我懂了，如果我是那个胡椒，我会说话，然后我就跟他人啊说，你们人类好可恶哦，要用胡椒整颗用就好，不要磨我们，磨了很痛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少把胡椒整颗用的，磨开来，它的价值才会发挥，它的香气更发挥。哎呀，我懂了，原来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哈，放一些东西，有一些功课是要我学习的。原来呢，那个磨，那个压，是要制作我这个人，让我成为一个好用的器皿。所以你知道吗？后来哈，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都跟上帝说什么？上帝啊，你知道美意欠磨，磨得好，等我磨会了，我就成为一个好用的器皿。你知道，后来我常常给我的学生写毕业纪念册，我都写什么？我不要再祝他们一帆风顺，我知道人生绝对不会一帆风顺的，不可能一帆风顺，不能够一帆风顺，那要怎么办？我祝福他们在苦难中他能够坚持，他能够茁壮成长。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70年代的是什么草莓族，对不对？因为他们不能压，他没有抗压性。所以呢，我感谢上帝，我说主啊，你知道这个美意哈，不用这一招来磨我，来压我哈，不知道我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啊。所以我感谢上帝给我学习这些功课，我也谢谢我的妈妈，一个没有念书的妇女，她教导我生命的意义，让我看到生命的价值跟独特。好，后面呢，我就要继续跟你说，国中以后的我，疯狂的爱上了音乐。你知道那个时候，好喜欢弹琴哦，可是 我不知道哪里有老师可以教，然后呢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说给你听。当年下到我去上的时候，我爸不是说我音乐有天分吗？所以我心里在想，有天分的人哦，应该就是不用老师教，自己研究研究就可以研究得通的。琴谱嘛又不是天书，它一定有道理可循，因为是人写给人看的，对吗？人写给人看的一定有它的道理可循。就像你想看电脑是不是越设计越人性化，对吗？你用，如果你以前用过那个什么豆豉的人，你就知道哇，现在视窗真是太人性化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琴谱它是人写给人看的，一定有道理可循，你只要把它研究通了，密码解开了，一切就通了。所以呢我真的买了一本琴谱回家，然后我爸呢买风琴给我，然后就开始练。练了半年以后哈，第一本琴谱弹完了呢，弹完了我还可以做什么呢？哦，我再去买第二本。你知道很有趣的是，我买的第二本琴谱翻来翻去，我买了一本叫《钢琴世界名曲》，里面有什么曲子呢？有《少女的祈祷》啊，哈，《甜蜜的变奏曲》啊，《土耳其进行曲》这一类。如果你弹琴的人，你知道这种曲子不是那个练琴半年的人可以弹的，对不对？但是我为什么把它买回家呢？我告诉你一个原因，我们那个年代家里没有 CD， 也没有录音带，但是有一种黑色的塑胶唱片，有没有？黑胶片。那个塑胶唱片里面呢都有什么世界名曲，所以呢我就把它断来听，耳朵听音乐，眼睛看琴谱，哦，原来这样写，不是这样弹出来的音，了解，把它关掉，就开始练。练了一段时间哦，我就跟我爸爸说，我发现风琴不够用，因为风琴只有49键，钢琴呢是88个键，我说你可不可以买钢琴给我？你知道我爸爸怎么回答吗？钢琴哦，这需要考虑考虑看看。哎，各位，如果你的孩子来跟你要东西，你说考虑考虑，是考虑还是不考虑？啊？考虑哈，好，会考虑哈。我也不知道我爸爸考虑不考虑，我后来才知道他真的考虑，他到处去打听。买一架钢琴要多少钱？结果你知道吗？那个年代在屏东市，因为我们家那时候住屏东，屏东市中央市场哦，一楼做生意，二楼住家的套厅哦，要16万台币，转到班买一台雅马哈钢琴，不是这种平台的哦，是直立式的哦，雅马哈钢琴要8万块，哇，动脑啊，出。你知道我爸爸脸都绿了，是怎么考虑啊？对不对？他把我们家所有的积蓄找出来不够，他去找朋友借。那个年代人家一听我爸爸借钱要买钢琴，他们都觉得我爸爸头壳坏了。你的小孩要学音乐，你就买口琴给他就好啦。吼、哦，你是拢赶快倒来咪，那一点爱弹琴，对不？好、哦，真的，他们建议我爸爸买口琴，还有的人跟我爸爸说，阿伯你都别记得，跟少年人不是拢爱弹记得，还有人建议我爸说，那你就买小提琴啊，小提琴比较小，会比较便宜一点。我爸爸吼、哦，他说，可是我女儿就是想要弹钢琴呢。你知道后来，他真的买钢琴给我。真的买钢琴给我，那真的是有多么不容易哈！你知道我体会天父的爱还蛮容易的，我觉得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因为他给了我很浓很厚的父爱，即使别人嘲笑他，而且我们家是没有钱的人家，人家都跟我爸爸说，你不是医生，不是建筑师，不是那种有钱人，怎么会买钢琴给小孩玩？万一小孩学不下去，无恁那是被启发啊哟！哦，也有道理嘛，对不对？人家也是好意。你知道我爸爸怎么跟我说吗？他说我对你有信心，我知道你学得下去。他对我有信心哎、欸， 我都不敢想象是为什么。后来他才告诉我，他说哈，形容我学琴的日子，他说你有狂热，狂热，他用狂热两个字形容。他说我每天放学回家，书包一放就可以开始练琴，啊，可以练两三个钟头。等到假日呢，我可以弹六七个钟头的琴。所以他知道这个小孩可以走得下去，学得下去。那当然哦，后来呢，我家里有了钢琴啊，我们教会的人也听说我们家买钢琴，我说诶，你可不可以来这个教会私琴哈，苏琴。那时候我们教会不是钢琴哦，这个琴叫做黄蜂琴，现在在奇美博物馆里面有一台，这个它是非常类似管风琴，可是它的管子是在里面的。像你们教会是因为很大，所以有管风琴。那我们教会不大，所以用的是这个是黄蜂，所以它的音色也很漂亮。好，你们教会也有啊？真的哈、哦，这里吗？哦，哦，第四管有黄蜂琴啊、哦。那这个呢？你知道我当年在教会开始自己伴奏之后哈，因为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有另外一个影响。什么影响呢？第一，我开始觉得哦，我在家里自己练琴是娱乐娱乐自己，对不对？但是你帮别人伴奏，哎，你要把它弹得好一点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更认真了，练琴的时间就更增加了。第二呢，我开始就是说，我在家里如果弹错也没有碍着谁，可是你在教会私琴，哎，你如果弹错了，总不能你乱弹啊，叫别人随便乱唱，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在我们教会没有一个会音乐的人，因为本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宣教士是芬兰人，芬兰的宣教士，但是他80岁了，退休回家了，所以教会没有人会私琴，那就从外面找一个钢琴老师来伴奏，可是要付老师钟点，啊，他也不是那个，就不是我们教会的，所以要付他钟点。我那时候只是一头热，我就说哈，哎，我如果可以私琴哦，替教会省钱也不错嘛，对不对？啊，可是你知道这样之后，我就跟上帝认作是上帝啊，我好像没有想到我到底有几斤几两，我只想说我要替教会省钱，可是其实我有很多不懂，我需要老师，我开始觉得我需要老师。然后呢，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说，嗯，我从小到大爸爸都说我长大会成为有用的人，我如果在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用音乐来提供为别人服侍，服侍上帝服侍人，诶，那长大以后我能成为有用的人应该是一件肯定的事，对不对？好，所以各位你知道吗，太奇妙了，我觉得我需要老师，上帝真的就为我预备老师，哎，真的多奇妙。我说跟你听哦，有一天晚上我爸爸吃过饭出门散步，吃饱饭散步，晚上哎，一般人在哪里散步，到哪里散步，马路上走一走，对不对？哈，公园走一走，对不对？我爸爸到田埂哦，田埂产花哦，产花是没有路灯的哈，而且路很窄，对不对？四通八达的田埂，你晚上在田埂散步会遇到谁啊？阿飘。结果我爸爸竟然还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咦，一看之下哇，很高兴，就跟他聊聊了，说哎，在哪里高就，他说他在屏东师专，哦，他就是现在我们叫师范学院，哦，师院屏东师专，他就是专门教师专学生弹琴的键盘老师，而且是一个副教授。哇，我爸爸就说啊，他刚好帮他女儿买了钢琴，还没有老师教，那个老师告诉我爸爸说没问题，叫你女儿到我家来，我免费教她。哎，你知道当年我们买了钢琴是借钱的，借钱要还钱啊，那你如果要去跟老师学琴要缴学费的，对不对？你看上帝竟然让我爸爸在田埂里遇到一个人，一个副教授，而且愿意免费教我弹琴， 有这么神奇的事。结果我告诉你，我天去到老师家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刚考上了高中，我穿着屏东女中的制服，背着屏女的书包，老师当然知道我多大的孩子，对不对？他看到我，他问我的第一句话，你的手有多大？我就望着老师，手有多大？这是什么回答？你问我几年级，身高有多高，我都能回答。手有多大怎么回答？老师说，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弹几度？哦，几度，这个我懂。你知道吗？这个弹琴的人是说跨几个琴键叫几度。好，要弹世界名曲有个很重要的技巧叫八度。好，我跟老师说，我可以弹九度，勉强可以十度。老师就说，哇，看不出来你人那么小手那么大呀。我心里在想，哦，人小手要小哦，我不知道呢。你知道我走在马路上，我用眼睛的余光，我可以感觉别人比我高大，对不对？不是，你不会没事把手张开来开始比大小比大小，来看谁的手比较大，对不对？所以我从来不知道我的身高跟我的手是不成比例的，这是上帝给的祝福。第二呢，我的老师就说，那你踩得到踏板吗？诶，弹钢琴要踩踏板，好，踩给他看。老师就说，嗯，勉强可以，好吧，那你弹个曲子我听听看。遵命，赶快哈。结果我开始在弹奏，弹完了老师就说，诶，我听说从来没有人教过你弹琴啊。我说对啊，那你怎么弹？我说看啊。看什么？我说看琴谱啊。他说，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看得懂。我心里就想，嗯，怎么看懂呢？就看懂啊。哦，对，老师，我有上过音乐课，那个不就是哆你就弹哆瑞，你就弹瑞，几拍就几拍，不是这样吗？老师说也对啦，可是你想想看哦，有多少人他们上过音乐课还看不懂谱的呢？嗯，那你真是很有天分啊。其实你知道吗？我心里在想，那时候我就在想，这句话小时候吓到耳机上的时候，爸爸就已经讲过了。原来大人都是什么？嘴巴很甜，告诉你，赞美你，很有天分。他只要张嘴，你就要动手，很划不来哦，千万不要随便上当哦。但是你知道吗？我后来明白一件事，所谓的天分其实也没有这么奥秘，真的没有这么奥秘。那是什么呢？那只不过是别人觉得很难的事，你觉得还蛮容易的；别人觉得很无聊的事，我觉得很有趣。比如说，别人觉得看到那个五线谱哦头就痛，但是对我来讲，我就好想知道这样的谱演奏出来的声音是怎样，对不对？还有呢，你会愿意为它付上狂热啊，热情嘛，好、哦。所以呢，这边我就要说，好像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他还会为你开另外一扇窗。这个呢是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展览的场地，你们知道去年奥赛美术馆有米勒的画来台湾，对不对？在奥赛美术馆附近就有一个东单白鹭、哦、你看到这里很多扇门，有的门你可以打得开，有的门打不开。但是我真的觉得在人生的路上、哦、好像长高这扇门开，但是呢学音乐这扇门其实上帝已经给了，对不对？很重要的是我要去推开来使用。所以我也鼓励各位家长或者在座年轻的，如果、啊、上帝给了你什么，你一定要去用。我们叫做恩赐啊，哈、啊，外邦人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这个恩赐跟才能你不用，好像那个埋在地里藏起来的银子，它没有什么用。你去用它，越用越有用，越用呢会越好用。我就发现我那时候我真的我跟上帝做一个祷告，我说我不知道美意能做什么，但是既然你让我有机会学音乐，你让我的父亲甚至为了我借钱都还买钢琴，我一生、哦、就用音乐服侍神服侍人。好，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知道 你自己可以在哪一方面上帝来使用。那我要跟你分享第二段，就是用超越世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跟看我们的孩子。你知道这个功课学好久，真的学好久。我们人看人啊，都是看人的外貌，但是上帝看我们什么？他说呢，我们只比天使微小一点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知道我为什么说我学这个功课学好久？慢慢的等到我长大成人了，是一个大人的脸还是一个小孩的身材，你说我有没有麻烦？有困麻烦。我告诉你，走在马路上大人偷看，为什么？因为大人受过礼教，拍摄一直给你看，对吧？朝朝啊看。小孩呢，哦，直直看，大方看，猛看啊，不止看，嘴巴还要说，有没有？哦，你看，爸爸，你看那里的好小的阿姨哟，或者说，妈妈，你看那个好小的妈妈。然后呢，大部分的妈妈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哦，很紧张了，赶快把他家的小孩带回家，免得小孩闯祸。那有的妈妈就意识到，嘘，小孩子不要乱讲话啦，叫他不要乱讲。你知道他怎么说吗？我又没有乱讲，你自己看啊，他真的很矮呢。他告诉你真的不是假的。各位家长，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跟他暗示还听不懂哦，跟他嘘，不要讲，然后咬着牙关说，小孩子不要乱讲话，他还要说，我又没有乱讲，你自己看啊，他真的很矮耶。妈妈通常动不了啊，扒了他地、哦、扒下去有没有解决？没解决，小孩开始放声大哭，平常都说叫我要说实话，为什么今天说实话要打我？很有理对不对、哦、他明明说的是实话啊，你知道吗？通常你在那种情况哦，哦，我常常都觉得，天哪，我怎么刹那间就变成女主角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小孩开始放声大哭，妈妈骂小孩哭，刚才偷看你的大人呢，转过来看，看老人，对不对？就像我说，哼，我怎么刹那间变成主角？这干我什么事啊？啊，你如果哈、哦、是路过的，我就快走，快闪就好了，对不对？可是呢，偏偏有时候你在那里等公车啊，你的公车又不来，小孩他们家的公车也不来，大家就处在那个混乱的局面。你知道我有一次超尴尬的，有一个妈妈哦，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骂到后来要说 ending 啊，知道吧？哎，真爽哈、哦！你知道他怎么讲吗？我警告你哦，平常叫你好好吃的，你都不好好吃，你再不好吃的，你长大就会跟他一样。小孩一听，长大跟我一样，太没盼望了，对不对？哦，靠高有够大声啊、哦！你知道，你站在那里哦，真的什么叫做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在那一刹那之间哈、哦，你会觉得你很丢脸，你会觉得哈、哦，哇！你真的是觉得大家都在看你，你知道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去超越世人的眼光？好难哦！回家以后呢，其实你做别的事你就忘记了，下次呢，哦，又来了。你知道吗？有一段时间，我早上要起床，我就开始在想，哦，可不可以不要出门呢？哦，今天出去可不可以平安回家？我的平安很简单啊，只要不要遇到小孩就平安。所以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我只要远远一看，小孩，我怕小孩耶。然后我就想，哦，那个是白目的还是不白目的，还是他是很乖的？然后我就判断一下，嗯，看来这个小孩蛮白目的，等一下可能会把事情搞到很惨，离他远一点。要不然呢？看，嗯，这个小孩看起来很乖，我那蛮安全的，我可以过去。然后你知道吗？上帝很妙，在我最怕小孩的阶段，他带领我 进入到小学当老师，天天要跟一群可爱白目的孩子在一起为伍。孩子很可爱吗？很可爱啊。为什么说白目呢？他们说我很矮，我有没有真的矮？有，我真的很矮，他也没有说错啊。可是只是他不看场合，在那个时候要说到他很有理，所以他就挨打，对不对？他如果离开远一点再问爸妈就没事嘛。所以各位家长，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说要教养小孩啊？很多时间很多事情你要预先想到啊，如果在那种场合你要怎么办。我都跟家长说，其实哈，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防范未然的。我的小孩还小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说，如果你遇到有的长得比较特别，譬如说像脑性麻痹的，他可能手脚不听使唤，或者有的人他可能是眼有没有哈，他那个皮肤已经扭曲了什么等等，你呢离远一点再问妈妈，不要当场问，因为有的人会很尴尬很难受。可是有时候孩子更小的时候还很难教啊。我记得我的那个老二哈，有一次很小，那时候大概三四岁，我们到公园去玩，然后遇到有一位啊老爷爷，他是菲佣推他出来坐轮椅，他就问我妈妈他怎么了，他怎么不会走路，哎呀这种时候怎么办呢，你知道吗？我就拉着我的女儿的手过来说，来你说爷爷好，他就爷爷好。我说爷爷哈，因为生病了，爷爷年轻的时候走路也可以走很快哦，也可以跑步跑很快，但是爷爷现在生病不方便走路，爷爷哦加油，做复健呢慢慢的爷爷就可以走得很好哦，来你跟爷爷说爷爷加油。好，你知道你就化解那个尴尬了。好，那你看那个老人家也很开心，好，因为你跟他问好啊，你跟他加油，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哈，就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非常考验我们大人，对不对？那我要跟你说，当我去到学校之后，每天跟这些白目又可爱的小孩在一起，那小孩非常直接，他们有时候会问何老师你几岁，几岁那还好，何老师你几公分，哇这么直接啊，你又不能跟他说180怎样，对不对？好，明明就知道你没那么多嘛。我告诉你这还不直接，还有更直接的，何老师我们两个来比高看谁比较高，哇小孩有一段时间很喜欢跟人家比高，有没有发现哦，他想要知道他有多高，有没有比谁高，你怎么办？这时候你怎么办？大家都看你啊，来吧，要比就比，我们背对背来，同学帮我们看谁比较高。他们如果说啊老师比较高，我就说好，回去再多吃一点饭再来跟我比哈。还有呢，如果他比我高了， 我要怎么样？恭喜你啊，你才三年级你就比老师高了。你知道他怎么说？耶，我要回去跟我妈妈说我已经比老师高了。跟他开心一下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你越不让他跟你比啊，我就试过在学校呢，我是老师你知道有的学生是你没教的，不是你教的学生别班的，他走过来就这样手就跟你这样比一下，看看他有没有你高，你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动作是什么？他有的更可恶啊，这样。好，所以你知道吗？当我跟我的学生恭喜他比我高的时候，看他那么开心，我突然哈得释放了。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你很害怕的事，你把它想象到很大，越想越大，你让他很开心，耶！我比老师高，你有没有少一块肉？也没有啊。然后你也觉得也没那么困难啊，你就真的去面对他，你就觉得事情变得容易了。那当然我要跟你说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我怎么去面对自己，我知道我要从圣经来找。圣经上怎么说呢？他说上帝看我们为至宝，是珍贵是宝贝，是捧在上帝手上的华冠。这是在 以赛亚书62:3，他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是华冠，是冕旒。上帝看我华，你知道现在是讲究设计的年代，如果有一个国王要为自己打造一顶皇冠，绝对可以请名家来设计，设计好之后用最纯的黄金、白金、钻石、宝石镶在上面，这绝对是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我是这顶皇冠这么独特，为什么我们要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为什么我要觉得我丢脸？所以你知道吗，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去到哪一个地方是大人不看小孩不说的。你说我有学生很可爱耶，他们曾经跟我建议啊，他说何老师啊，那你不会就出门踩高跷就好了。我说哦，那个不踩高跷我还可以躲在人群里让人家不注意我，你大老远踩个高跷人家很远就看到你耶。还有人跟我说啊，那你不会戴墨镜就好了。我说戴墨镜是我看不清楚别人，不是别人看不清楚我。还有人说那你戴面具啊，然后再披个披风啊。我说你以为是在演歌剧魅影吗？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敢面对的问题，我们想很多别的方法，有没有想了半天？我告诉你那都没有用。我觉得回归到这里，我后来我告诉我自己什么，既然我是上帝的宝贝，说我的小孩是不是也是上帝的宝贝？是啦，他不叫白目的小孩，他叫上帝的宝贝。然后呢，看我的大人也是，甚至我就在想，耶稣基督都已经为我钉十字架，也为那个孩子钉十字架。你知道吗，当你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别人的时候，你都不觉得谁伤害你了，谁让你难受了，有一个人要让你难受的。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哇，在碰到这种尴尬的场面的时候，我站在那里我怎么思考？我是宝贝，他也是宝贝，我是独一无二的，他也是。所以我也可以告诉你，我有一个秘招，下次在看到小朋友要张大嘴叫他妈妈的时候，我就先跟他嗨，你先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就我有认识你吗？然后他还在犹豫的时候，我就已经走过去了，拜拜，没事啦，其实没有那么尴尬嘛，对不对？好，再来给你看一张照片，这是大我2岁的姐姐。你知道这个姐姐比我大2岁，还没有读小学哦，看电影小姐就要跟她收门票了。我到小学6年级，小姐还没有跟我收门票，我姐姐亏的我全部赚回来。然后呢，我这个姐姐到长大以后身高172，给你看一下左边这张，我们是站在地面的，我只到她的胳肢窝。右边这张如果你看得清楚的话，这个我的脚底下有一个矮围墙，这是后面是种花的嘛，花圃的矮墙，我站在这里还没有我姐姐高。同一家人耶，我妈也没有特别给我姐姐夹菜耶，为什么我姐姐那么高？然后我再告诉你，我高一的时候，我一个体育老师好严格哦。我记得有一天哦，他带我们到四个篮筐的中间，篮球场哦，四个篮球场，篮筐的中，四个篮球场的中间，全班分4组，跑投篮，老师就负责这边吹哨子，叮，开始投，叮，换人，然后你知道吗？全班都考完了，老师就叫我们登记分数，看你投进几颗球。等到老师一看，何美意0颗，谁啊？我就赶快自首。老师看一看，好啦，我再多给你1分钟哈，再给我多1分钟。你知道那1分钟，他哨子一吹，我多紧张啊！投球进球，投球进球，投球进球。屏东的太阳很大呀，住在台南的人就知道啦。哇，头昏眼花，然后全班几10双眼睛盯着我看，像几十个太阳一样。1分钟时间到，我非常努力，你猜我进几颗？进几颗？还是0颗？我不是不努力耶，我这么努力还是0颗。然后你知道我的体育老师什么吗？好，来，你躺下来。我心里在想，
啊，站着都投不到了，还叫人家躺着投，这有什么投啊？
老师说，你做仰卧起坐，你仰卧起坐做几下，我算你篮球进几颗。所以我的篮球是仰卧起坐补考过的。但是你知道吗？我刚才我们家六个孩子有一个照片，手叉腰那个男生，那是我大哥，他是当时体育系毕业了，他就是主修篮球的，当完兵了，正准备加入我们当时台湾有一个篮球队很有名，叫做飞陀队，那是我大哥，不是我。他如果可以来学校帮我投篮，我一定是全班最高分的嘞。我开始在思考，哎，我姐姐随便长到172，我的哥哥这么会打篮球，那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就想到说，看我有的，不要看我没有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后苦哈，的门框家己无为啦，有为拢无爱看啦，哈。那我就想，我有什么？我适合念书，我可以学音乐。我如果放弃音乐，说我改打篮球，你们觉得很可惜？那会让我很挫折，而且我做不好。所以我就想到，近代思想家尼布尔的祷告词，他说：“求主赐给我宁静的心，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事实；也求赐给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更求主赐给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不同。”哇，我才发现，对呀，我有什么？我适合做什么？我真的是跟上帝说：“你帮助我。”那至于我有什么需要改变呢？我在高中大学之后那一段时间，我看很多的伟人传记，我真的就在想，那一些伟人为什么能成为伟人，我需要去学习他们，好，让他们的格局扩大我的格局，让他们眼光来提升我的眼光，好，来改变我的态度，所以我可以用感恩的心去接受我的过去，真的用信心展望未来。 好，这边我要提一个，好，只要向着阳光就看不到阴影，这个不是我的话，这是海伦凯勒说的。我不断的学习看阳光不看阴影，你知道吗？我的光是谁？其实上帝就是光，你知道很多时候当你低头看阴影，你就忘了阳光的存在。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有一次我带我的女儿，小女儿到士林官邸去逛一逛，哇，我们家走路就可以到士林官邸，我还带了相机，他站在一花团锦簇的前面摆 pose， 一我正要按下那个快门的刹那，你知道我耳朵听到一个声音，说一个小孩的声音，说妈妈啊，那个人是他的妈妈还是他的阿嬷？我已经天哪，我不用回头看，我就知道他说的那个人就是我，对不对？心里想，哦，我有那么老吗？那时候我才刚刚40出头，哦，就被认为是阿嬷。可是你知道吗？就在这个时候，我马上调整我自己，看光。哎，你以前怀孕的时候，你好希望上帝给你一个健康、正常的女儿、孩子。你的女儿健康吗？有哎，你有没有为这个感恩？感恩。别人哦，来士林官邸要坐游览车才到的嘞，你家走路就可以到官邸哦。然后呢，故宫像你家的邻居，因为我们家到故宫博物院4站公车就到了。那阳明山呢，像你家的后花园，因为我们家如果你要上阳明山，一定会经过我们家，那是平地的最后一站，从我们家的下一站就叫养德大道了，开始上阳明山了。哇，住在这么风光明媚的地方。要不要感恩？感恩啊，你知道吗？这也感恩，那也感恩，这也高兴，那也高兴，好开心。按下快门，牵着我女儿的手说，走，我们去看花。其实相同的情况，你也可以什么，别人的一句话，然后很沮丧，心里在想，哦，不，你把睛破汤哦，你不会看哦，我有那么老吗？或者说，哦，真悲哀，如果等我真的是到50-60岁，那不就变成人瑞了，40几岁就已经是阿嬷，然后就很难过，然后女儿如果就说妈妈什么，别吵，然后心情不好，小孩子看花就看花，别讲话。你有没有觉得他 太可惜了，刹那间你的快乐你的光都不见了。所以哈，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如果定睛去思想上帝，去看上帝给我们的光，你会发现你看不到阴影的。那在我35岁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说我骨质疏松，大概年龄超过 over 90岁。而且他还告诉我什么，他说你像那个海沙屋一样随时会垮，你是最高危险区。我不骗你，他真的跟我讲了很多个罪。然后你知道吗，那时候我的女儿才5-6岁，我牵着她离开那个医院，走在马路上，那个心情好低沉。我想完蛋啦，那会不会我女儿还没有到长大就没有妈妈了？那好可怜呢。那我先生就没有老婆了齁。还要自己照顾小孩，很可怜呢。这也可怜那也可怜。回到家你知道，我就跟我老公说，你知道吗，现在坐你旁边的这老婆是老太婆诶。然后你知道您的心情会影响吗？两个人心情都很沮丧，是你还是要做啊。您知道吗，医生的话就随时在你脑袋里，你进厨房要小心，你进浴室要小心，下雨天要小心，这也小心那也小心，然后呢你的心情就快乐不起来。有一天我在炒菜，接菜我想，这是90几岁老太婆在炒菜，这是90岁老太婆在炒切菜，等到我弹钢琴，90几岁老太婆弹钢琴。90几岁还能弹钢琴，不错呢。90几岁算阿嬷吗？算阿祖咯。那媒体应该要来访问我哦。他只要那个标题写阿祖弹钢琴，哇，这很有卖点的，对不对？很吸引人啊。如果是你看到阿祖弹钢琴，你看完标题你一定看里面的内容，对不对？突然觉得其实90几岁不错，我还可以做蛮多的事诶。我突然开始思考，上帝不比我更爱我的女儿吗？他难道没有比我更爱我的先生吗？他难道不会为他们有所预备吗？我在替他们烦恼什么呀？然后我也突然一想，如果我的生命不能活很长，我要怎么活？我就发现我不是只是生存，我必须是生活，而且我要有好的生活品质。什么叫做好的生活品质？我想来想去，我没有办法决定我生命的长度，我可以控制它的宽度。我真的跟上帝做个祷告，我说我要当作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来活。如果你知道这是你的最后一天，你要怎么活？那就是我说的没有遗憾嘛。那如果这是最后的一天的活呢，一定要快乐的活。所以呢我就发现我一定要快乐的过每一天。你知道吗，当你有什么不快乐，你就想，哎呀反正不会活很久，不要烦恼了。哎呀反正不会活很久，不要计较了。哎呀反正不能活很久，原谅他吧。哎，你有没有发现，我突然开始发现，哇，在我前面的人生好宽阔哟。所以呢各位，你知道把它当作最后一天活不是悲哀的事，而是我觉得我开始会更珍惜我跟别人的相处，我更珍惜我跟我的家人的相处，我更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啊。所以我就发现，哎呀上帝真爱我，你真爱我，你让我早早检查出骨质疏松，我可以真实的面对我的人生。我觉得这样如果因为骨质疏松走，总比发生车祸走还要好，因为我已经早就做好预备了。你会发现人生有太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事了。好，所以呢只是我说的，既然我不能决定它的长度，我一定要什么控制它的宽度，让它好好的过。好，下面呢我常常对我自己要求的是乐观坚持，再怎么不放弃自己。给你看一个人，你看到他这一连串哦，做了生意失败，而且尤其他24岁那次做生意失败，花了17年才还完他的那个款，26岁时候订婚，快要结婚前未婚妻死了，27岁精神崩溃躺在床上6个月，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忧郁症，然后这一个人呢，你会看到这一连串，他后面他的人生竞选8次有6次落选，但是他继续坚持， 52岁的时候当选美国第16任总统，你猜得到他是谁吗？对，太好了，台南人果然是有水准，你没有说奥巴马。亚伯拉罕林肯，我很喜欢林肯总统，他说一句话，他说我虽然有一只脚滑了一跤，另外一只脚也站不稳，他说但是我没有全身扑倒，我仍然站得起来，我仍然站得起来。我也觉得哈，其实人生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啊，那就是锻炼我们这个人哈，越来越那个好。我这边哈提到说，帮助孩子做好的选择，一个是好的态度哈。你知道吗？在印第安有一个最大的族查拉基族，他的酋长就告诉他孙子说，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两头狼，一头是好狼，一头是坏狼。他说好狼是什么呢？譬如说这个养成好习惯，譬如说是仁慈、有节制、喜乐、积极思考。坏狼呢，残暴啊，或者是一些坏习惯，或者是呢啊这个怠惰啊，因循啊，或者是呢啊这个是没有节制等等啊，抱怨啊，消极思想。那孙子就说，爷爷，那到最后两头狼谁赢啊？因为这个爷爷说，这两头狼在我的生命里面一直在征战。各位，好狼赢还是坏狼赢？你猜？有人说好狼，有人说坏狼。爷爷回答说，我所养的那头狼赢了，我所养的那头狼赢了。诶，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常常喂养那个好狼，到最后呢好狼会赢，如果我常常去喂养那头坏狼，就养壮了坏狼，好狼就瘦了。所以呢，我一直觉得不管是好的态度或者坏的态度，往往都是我们后天学来，没有一个人是与生俱备的某种态度哈。所以我们所做的选择啊，这也是我常常在教导我的学生或者我的孩子说，诶，请问你现在要选择好狼还是坏狼？因为我们常常都在面对这些选择。 OK， 好，那像积极思想，这也是我们可以啊选择的。好，那这个有的我就先跳过去了哈。那帮助孩子做好的选择，没有时间抱怨，这个是我常常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座右铭啊，尽力的打好手上。你知道吗？美国有一个总统叫艾森豪，有一次哈，因为大风雪，他们家哈兄弟在家里，因为学校停课嘛，他们就一起玩牌。就那天艾森豪很倒霉，他手上拿到的牌很烂，一面打就一面抱怨，到最后妈妈就走过去了，他说听着。所有的人都知道，玩牌的人都知道，你不能抱怨你手上的牌，你只能尽力的打好它。诶，我也觉得哈，其实我们生命中上帝已经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牌，我们不是去抱怨上帝你给我的不好，你给他的比较好，而是你怎么样尽力的把你手上的牌打好。上帝是个导演，这个剧本他也写了，而且他在导演你的这一出戏，很重要的是我愿不愿意用一个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去配合。这边给你看，身高不够加个台阶吧，我的做饭的秘密武器在这里，看到吗？我在这里切切洗洗，水龙头在这里切好了，诶，推过来，瓦斯炉在这里，抽油烟机在上面，不够高怎么办呢？炒菜铲子拿起来，砰，敲一下，哦，开始转，可以煮了吗？可以耶。而且我告诉你，我有时候站在这个台子齁，要上下很多次的。为什么齁？因为想到啊要拿蒜头，跑下去拿，拿上来拍一拍切一切，啊要拿个碗，跑下去拿。诶，有时候想到啊要拿香菇来泡啊，上下很多次，哇，膝盖就会痛啊齁，会酸啊。但是呢，这时候我就选择看阳光。我就告诉我自己说，诶，你知道吗？现在是下班时间哦，有很多的太太小姐 到健身房去健身哦，尤其如果是在台北市，很多人他们是下班是到健身房去。你去过健身房，你知道他有这种类似的有没有？两格的，对不对？好，上下上下，让你可以收小腹、收臀部。我就告诉我自己，哇，没办法，一减二狗猛拿减水口，我在厨房又做到晚餐，又可以减肥瘦身，然后你就可以很快乐的做饭菜了，对不对？好，还有呢，再给你看另外一个，这是 Good TV 帮我拍的哈，上下公车，我从来不知道腿短的人上下公车这么凄惨，你知道吗？对我来讲哈，以前在屏东都是骑脚踏车，去到台北才发现哇。台北市坐公车对我来讲有个麻烦，那个铃哈、哦、拉铃像条晒衣绳一样，拉不到啊，怎么办呢？我有秘密武器，雨伞，一勾，可以吧？可以哈。但是呢，如果今天忘了带伞怎么办？忘了带伞怎么办？没有关系，我还有秘密武器，我就上车前哈、哦，我就备站牌。背三站，我要到的前三站，倒数三站背起来，倒数三站到了，有人要下车，我就跟着人家走，走走走，走到司机后面，我不下，他们下，三二一，我要到的站到了，看看有没有人要拉铃，有人拉铃，刚好替我拉，没有呢，司机先生，麻烦你，前面这站我要下车，他会不会说，没有拉铃的人都不可以下车哦，用讲的不算哦。不会嘛，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事情是可以解决的，我就告诉我自己，没有时间抱怨，拿抱怨的时间来解决事情，你就可以做很多事了。好，这是以前参加校园民歌比赛哈，没看到一排的人，这是两位是评审哈，这是选手们，凹下去这个拿冠军的人就是我。我告诉你很有趣，那个时候呢，我们学校有一个是学生，夜间部的学生，但是他已经是发片的歌手，已经发片很有名了，我待会讲你就知道他是谁哈。然后呢，大家哈，学校办这个比赛就在看说，哎呦，他会不会来？我说为什么要看他会不会来？他们说他来了我们就完了。我说他再厉害他也只能拿一个名次啊，又不是冠军亚军季军全部他一个人包，对不对？他拿冠军，我们从亚军开始拿嘛。再没有呢，你也很开心说你曾经跟他同台比赛过，对不对？看过他的本尊。后来呢，有70个队伍报名，一直淘汰到校庆比赛当天剩下20队。我呢跟我们的同学组了两队，这是我们好朋友，所以冠军亚军我们都拿了。你知道那个人没有来，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拿冠军，那个人叫做蔡琴，感谢他没来。你有没有发现人生有时候很多机会、哦、是因为我们把困难看得太大就失去了机会，但是你知道吗，你把困难都当作机会你就有机会了。所以我也告诉很多年轻人，我说当然在校园民歌比赛没有多了不起，但是说真的我自己就觉得好开心哦，看这张照片，我当年没有错失一个机会，对吗？好，好。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活出自己，活出美好。我们这个字好像跑掉了，变成器皿体哈。好，那我觉得哈，怎样可以活出自己，活出美好？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知道，就好像哈，我有正脸，也有后脑勺，这都是我的头，对不对？都是我的头。可是各位，你去拍护照或者身份证的照片，你要拍哪里？你不能跟人家说拍这里，这也是我，对不对？一定是拍正脸。那我也觉得既然我们都有优点，就很像是我们的正脸，我们的缺点就是我们的后脑勺，多一点把我们的正脸表现出来，活出你自己，而且就像我说活出美好。我可以很简单跟你讲了，我在学校里面是带音乐的，也带合唱团。我们的学校是一个很小的小学校，你请讲就走哦。这个每一次要组团合唱比赛，你知道你出去真的是很努力了，也是共孤呢， 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大学校哈，教育局规定比赛团队是60人，那你知道大学校他要挑60个会唱歌的容易吗？很容易。我们小学校哈，我们全校700学生，全校现在更少了，因为现在少子化，全校只有200个学生。我请问你，你要组一个60个会唱歌的容易吗？很难耶，有的是走音，有的是声音太小，有的是节奏不准，对不对？然后呢，每次我都要鼓励我们学生，很棒很棒很厉害。鼓励完了，你知道学生都要出去比赛跟我说什么？何老师啊，我们如果冠军要怎样？我说啊，冠军哦，当然就是你们请我啊，因为是我厉害。没有啦，冠军是我们厉害。我心里在想，才不会冠军，你都不知道外面的高手有多少，可是你还没有比赛，你不能够跟他们泄气啊。所以后来我就开了一个很大张的支票，我说冠军我们就去夏威夷。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几年前我们台湾有一个广告叫做夏威夷我们去，金币留给你，一个喜饼的广告，有印象吗？哦，学生都知道，哦，那要去夏威夷。结果当然出去比赛就功孤，再努力再努力，哎，慢慢我们名次有往前进哦，终于拿到这个，到了第四名，我支票就不敢乱开了，我说好，只要拿到第三名，老师就请你们吃麦当劳，要不然我们就吃披萨啊。哎，果然也拿到第三名了。你知道吗？小朋友不满意耶，为什么呢？我很开心，他们说老师评审根本都不公平。我说有吗？有嘞，那个第二名的啊，都唱走音，评审还给他们第二名，分数比我们高。我说我告诉你，第二名的走音好比是台北走到台中，啊，台北走到新竹啊，我们第三名是台北走到台中，比别人再多走一点。你知道吗？我们人都是看别人有缺点，看不到自己有缺点，即使自己的缺点更大，对不对？然后很好玩，现在有时候我跟他们说，哎呦天哪天哪，你们已经台北走到高雄了，他们就跟我说，何老师因为现在有高铁走得比较快。好，但后来呢，你知道吗？我就在思考，为什么我一直我们的重点都在别人，比赛成绩册一来，不是比赛秩序册，秩序册通常教育局会先发给我们秩序册，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哦，哪一个学校自选曲是什么，指定曲唱什么，好，还有呢比赛的顺序。你知道吗？当你比不过别人的时候，你都以为什么唱哪一首歌会得冠军，有没有啊？我们都以为，哦，唱哪一首歌，诶，他们拿冠军耶，那我们明年也来唱这一首。我告诉你，他拿冠军你唱不一定冠军。还有呢，诶，某某学校哦，好像评审很喜欢他们哦，那种音色好像都会拿冠军，我们来学。我告诉你，他们平均都六年级的，我们是平均三到六合在一起，音色会一样吗？不一样，你训练不出那种音色的。再来，你一直拿不到冠军，你知道你就很想要怎样吗？用取巧的方式。我们有时候哈，比赛秩序册一拿到，哈哈，在我们前面的一个队伍是阳明三国小，赞。你知道为什么吗？欺负弱小，因为他们唱得很烂，听他们烂的，接着听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有没有？然后呢，如果一看啊，前面是一个超强的队伍，完了完了，今年大概没希望，因为评审一听我要听的，再听我们的，我们就没希望。你知道，你就在那个里面，你没有办法啊，得释放。后来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里面打转？学生不是我比赛的工具，不是我得奖的工具。如果我一辈子没有办法带出一个冠军的队伍，很重要的是让他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参加合唱团是快乐的，他享受音乐，这比较重要。还有就是我应该找出我们学生的特色，选适合他们的歌，而不是我们去学别人。所以你知道后来做了这个调整之后，学生又在问我第一名要怎样，我说哎，好啦，我们今年第一名到阿富汗去了。学生说哈，老师你以前都说去夏威夷，怎么今年去阿富汗啊？我说哈，因为哈，那一年刚好911事件刚过，我说那个宾拉登躲在阿富汗，有没有哈，没去抓不到他啊，我们如果可以在台北市上第一名哦，我们就去阿富汗绕军， 台湾小学还闹美军呢，你看怎么样？好，一出名，好，他们说嗯，有道理。结果你知道吗？那一年比赛成绩揭晓，我真的要去阿富汗呢。我是吓出一身冷汗。然后我们很多妈妈好可爱哦。那一天我放学要出门哦，要出校门，好多妈妈坐在摩托车上来接小孩。哎，何老师啊。阿丁当时要去阿富汗啊，我想哇，消息传得真快啊。然后我们的学生一天到来问我，何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去阿富汗啊？后来我就说好啦，反正哈、哦、宾拉登在那里，我们也拿不到签证啊哈、哦，所以呢，后来我们就请小朋友吃麦当劳啊、哦，然后每一个人儿童餐一份，有吃又有玩具，然后学校还租游览车让我们去大湖公园玩。那件事这样落幕，我们的下一年又拿了第三名。再下一年又拿了冠军，怎么变很难拿的名次变容易了吗？我告诉你，因为有唯一才有第一，我们做了这一点，发挥我们的唯一。其实我也在想，上帝让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让每一个教会不一样，都不一样，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发挥我们的唯一，不用去羡慕别人。你看，如果这一个底图是一千片的拼图，请问少一片可以吗？一千片呢？少一片不行。我如果是这一块蓝色，我说我要到这里来，不行，这会害别人拼不成。所以你就发现做我自己就对了。好，给你看一下，这个是合唱比赛，好，全台湾最矮的指挥在这里，好，阿本，那是分身。好，1996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巴黎制定教育四大目标，你们看到学以求知，这个我们在学校做很多。第二，学会操作，就是我们有实习课程。第三，学习相处，人际关系很重要。第四，教育最高目标，学习是自己，是自己。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跑道？很多个跑道，只有一个跑者，那个跑者就是你，就是我。我觉得呢，我们的人生，其实你努力的跑，那个奔跑得奖赏，不是因为我去把别人踩下去，就像我说的啊，如果前面是一个很弱的弱者，有他来衬托我好就好了。错了，我就发现我现在调整的心情是什么？我去欣赏别人，我能够去跟别人合作，那才是更重要的。还有呢，我永远不要拿我自己去跟别人比，我跟我自己比，今年的我要比去年的我进步，明年的我要比今年的我更成熟，我不断的进步，我就可以有一个什么？我将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就有得交账。好，好，最后再给你们看一些照片。这个是后来我们那个学校合唱团啊，这个丢冠军以后，家丢拢讲，因为囡仔就搞唱歌，你那无唱，你那无双冠军那合唱团呐、啊、哈。我跟妈妈说哦，因为那是比赛团队，不能说有兴趣的都来哈。我就跟我们牧师说，可不可以礼拜五晚上我们用教会的场地让爱唱歌的都来，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社区的儿童合唱团，不挑人，爱唱的通通来、哦、当然我很清楚我要把它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所以呢，我告诉你，我学校的那个功课学会了，三到六年级要训练很难，上帝就给我下一关。你知道我们这一团是怎样吗？幼稚园到高二，有没有更难？有，很困难哦。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一关过关了，上帝再给我下一关，小孩加大人一起唱，你一定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团，对不对？哎，但是呢，我都觉得人生像打电动，第一关过了很容易啊，第二关呢，哇，你会发现那个魔王更难啊。但是呢，再进入下一关，我告诉我的学生说，你们还是小孩子就可以做大人做的事，我希望你们唱歌可以更有目标。我们因为这是在台北市城市舞台、哦、就小巨蛋旁边那个城市舞台，我们卖门票的，我们把卖门票所得全部捐助帮助弱势儿童，去帮助弱势儿童。所以你知道吗，诶，我们这些孩子他们就会知道他们的唱歌可以帮助其他的小孩。那目前呢，我已经离开学校了，我在当义工。为什么我称为小太阳？因为我觉得那些弱势儿童他们都是一个小太阳。你知道我们当中有孩子非常优秀，他告诉我他长大要做什么？ 他说老师你知道我大人要创什么，我说你要创什么，我要做流氓。他立志当流氓耶，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如果做流氓都不会把人欺负，因为有一些弱势的孩子他们是受人欺压的，但是他在这样的年纪他还不懂是非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可以陪伴这些孩子成长，把基督信仰给他们，这是我们最重要可以做的。所以呢我跟一群啊老师们一起那个哈，啊你知道那个学校给我们一台钢琴哈，那个没有椅子哦，是电脑的椅啊哦，而且五个轮子掉了三个。小朋友跟老师说，老师你要坐好哦，不会恐吓跳。然后还跟老师说，老师那个踏板你不用踩了，因为哈踩了也没用。我后来发现果然踩了也没用，然后那个琴键有一些按下去都没声音，可是你知道吗，没有关系，我们大家都很开心的哈。好，最后给你看一些，这是我的爸爸带我步上红地毯啊，然后这是我先生在帮我戴结婚戒指，我先生身高178，所以我说身高不是距离。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菜摊哦，那个老板坐厝边，每一次看我那杯菜说这个把人带上，诶我告诉你哦，这个老师哦他先生很高很帅哦，哎，老师啊，你先生180几？我说没有啦，178而已啦。哦，我觉得不止呢。然后每次他下次他又忘了，又问一样的话。然后还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很大型的晚会哈，啊，节目主持人要介绍我出场，你知道他怎么介绍吗？何老师，他的先生身高190。我回去告诉我先生说，我知道了，上帝造矮冬瓜有一个功能，那就是衬托我旁边的人都可以很高。所以呢，如果你对自己身高不满意，欢迎待会你可以跟我合照哈，啊，你一定爱卡比比才有赚嘛，对不对？你看我先生跟我在一起就赚了10几公分啦，哈，哎，你可以加10几公分的。这是我们的婚礼哈，好，然后这也是我们的婚礼，很多小朋友来参加啊。然后呢，这是我怀老二的时候，我的老大帮我拍的，你这样看得出我怀孕吗？哦，我跟你讲，这天巴肚是安尼，整个吼，一点哦，我都怀疑他会不会爆炸了，都觉得已经撑到不能再撑。可是哦，很多人都跟我说他看不出我怀孕呢。然后我还记得我在台大医院产检完，要坐捷运回家，都没有人要让座。然后我就跟我们教会的姐妹说，哦，已经都快要生了，还没有人要让座，真悲哀。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吗？他说没关系，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同事啊，已经生完半年了，他每次一踏进捷运哦，所有人都站起来让座，以为他怀孕呢，啊，所以他说你这样会恢复的比较快。我想好，感谢主看阳光哈，哦。好，这是我的大女儿多佳，啊，今天没有空可以说她的故事。她是生出来的时候，啊，已经没有呼吸了，啊，死里复活，上帝再把她救活的。那现在他已经大二了哈，如果以后有机会再跟你分享他们的故事。这是佑佳哈，你知道吗？大的叫多佳哈，老二叫佑佳，然后开玩笑说再生老三就叫再佳，再生老四就更好，只是目前上帝讲多佳跟佑佳。好，这是多佳2年级，快追到我的身高哈。这是全家福，姐姐11岁，妹妹1岁啊，然后这是姐姐12岁，妹妹2岁，姐姐13岁，妹妹3岁。这是姐姐高一，妹妹小学1年级啊，这是全家福。然后你看到全家弹琴唱歌，哎，这是一个很幸福的画面，对不对？吃饱饭了来这边呢，你会发现其实人生哈，如果我拉回到前面，我跟你讲台大医院那一幕啊，如果那时候我就很失望啊，就觉得啊，上帝你大概都不会为我成就这一些哈。我觉得太可惜了，好，好，每一朵花发挥自己，发现都是很漂亮的。其实上帝造我们也是不同的个性，就像花不同的色彩，好，上帝要我们在我们的位置去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好，最后呢，我们来唱一首歌，好，我的这个 PPT 是用各种蔬菜水果哈，看你的眼力有没有很好。
走出心里的阴霾，或 就像你一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带走另一个现在，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带走另一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思念自爱，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我们发现花椰菜呀、地瓜呀、好茄子啊都好可爱，对不对？在厨师的手中都看到了不同，我们人在上面面前真的是看为宝贵。
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展开向上的翅膀，迎向希望的未来，展开向上的翅膀，迎向希望的未来。
好，谢谢大家。
很想听何老师在唱恩题，是他等一下6:40需要再赶去高铁坐车，所以有可能就请何老师，我下次有机会的话能够再邀请你来。就是还是想听一段，说你那个是不是你下到那个欧一山那一首，跟他们唱一小段给我们听看听看一看。
对呀，那个好像是以前有一个黄梅调叫山歌恋，好像对不对？是不是有哈？有哈，这个应该不知道现在要去哪里找这种歌呢？拍什么？
那下次有机会再请何老师再跟我们一起分享。那因为时间也晚了，那所以我们请陈昭真长老帮我们祷告之后，我们直接到副堂那边用一些便餐。然后如果需要缴费费的，麻烦交给我们的厨房执事。
啊，想要身高长高一点的，欢迎你来跟我合照啊！今天就有赚到了，
就可以再跟何老师合照这样。
亲爱的天父，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今天你，我有当一家听到何老师的见证，我深深来感觉上帝真正是无有败笔，以任何的创作有伊的意念甲目的甲旨意阮伫遮也学习着，当阮拍牌的时阵阮来就阮手顶的牌来做上好的运用上帝做出阮的文书阮爱好好啊，甲使用阮也是着讲对阮诶压力，一路阮真正爱来面向阳光无看这个阴影来互伊。 啊，伊成长的过程中啊，伊会当真正主宰啊，伫上帝的道路中间啊来成长啊，阮恳求主啊，互阮啊，你未来啊，阮真正。阮伫阮人生的道路中间，啊，阮拢会当行做啊一个快乐的人，也会当予阮身边的人拢得到快乐。啊，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